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谈一个，用大概4个礼拜的时间来谈一个新的主题。这个主题呢，在教会界其实还蛮常听到的，尤其是在过去这几年里面呢，很多人在谈这件事情。那这个主题的题目呢，叫做“足坛献祭”。足坛献祭，足坛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你知道，非常多人在谈，我相信你大概多多少少有听过啊。然后我们要建立职场祭坛，我们要建立家庭祭坛，然后到处去建一个祭坛。我还听过有人说啊，我在上班一开始呢，我就拿一个小的这个金灯台，然后呢，我就披上我的这个像这个犹太人用的一个披巾，然后就开始祷告，开始呼求神。听起来我觉得很美，很好。可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来重新思考一件事情，到底什么是祭坛，或者职场祭坛、家庭祭坛，这到底该是什么样子？那为什么要足坛呢？圣经里面足坛是为了什么？足坛呢，其实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献祭，而献祭是为了敬拜，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或者说，当我们跟神关系恢复了以后，我们自然会有一种表达和回应。而这种表达和回应，常常被用敬拜这样的词来称呼。而献祭就是敬拜的一个形态或者一个样貌。所以换一句话说，足坛是我们在与神的关系中的一种自然表达与回应会发生的过程。那这个自然的表达了什么呢？其实献祭与敬拜在表达的是我降服于我献祭的对象，我要更亲近我献祭并且降服的对象。我想这是献祭跟敬拜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敬拜原文的意思就是降服，但是是什么动机让人开始了这样的表达呢？他不会突然就冒出来，对吗？什么动机让人开始这样的表达呢？这个动机啊，其实你会发现呢，当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或者我们经历跟神的关系，并且开始降服于神的开始，都是因为神先爱我们，都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然后我们开始回应神。挪亚经历了神的恩典，他感恩，他就筑祭坛。创世纪8章20到11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为什么挪亚这个时候要筑坛呢？因为大水已经退去了，他们一家平安，而且呢，那些神带领来放进方舟里面的动物也都释放出去了，也都一切都开始回归正常了。所以挪亚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这是一个感恩的行动。挪亚经历了神奇妙的恩典。所以他为神筑了一座坛来向神献上感恩。亚伯拉罕也经历了神的恩典，他也为了感恩而筑祭坛。创世纪12章7到8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你会看到亚伯兰为什么筑坛呢？因为神向他显现，而且神不止向他显现，还对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他因着神向他显现，因着神要给他那个祝福和他的后裔的祝福，而筑了那个坛。所以你会看到筑坛献祭是人对神的一种回应。筑坛本身不是真正的目的啊，真正的目的是在坛上面献祭。那我们要看的主要的经文呢，会是士师记六章里面对基甸的一段记载。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士师记6章22到24节。士师记6章22到24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当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厄弗拉，直到如今。我们这次要专注在基甸的筑坛经历上，因为这个经历中，我们看到第一个，基甸为什么筑坛呢？他因为遇见神自己而筑坛，他遇见神，他筑坛。第二个呢，他因为认识了神的心意而筑坛， 他遇见神，他想说完了，我完蛋了，我怎么可以，怎么可能经历神，而且当面看见神，这个天打雷劈的事情啊！可当时的犹太人是这样认为的。然后呢，耶和华就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所以基甸也因为神的回应，他就认识了神的心意，他为了神的心意而主坛。甚至基甸是因为经历了神的恩典而主坛，明明他觉得他要完蛋了，我不好了，可是神却跟他说：“放心。”所以他经历神的恩典，所以他为那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是平安，耶和华是平安的神。我们一定会认识很多基督徒，甚至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烛坛献祭，我们为什么建立职场祭坛、家庭祭坛，其实因为我们遇见了神自己，因为我们认识了神的心意，因为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当然我知道有一些人他是认为说，只要我做了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我就可以认识神，我就可以遇见神。那虽然我也不能说这样不会了，可是这不是圣经的给我们看到的启示或者案例。各位，但是当我们遇见神，当我们认识神，当我们经历神，我们来烛坛的时候，我们看基甸怎么样。基甸他也烛坛了，他用祭坛来回应神，他开始献祭。但是除了谈，真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恢复了吗？答案是 yes and no， 是也不完全是。神竟然在基甸完成主耶和华沙龙谈的那天晚上，立刻启示基甸再筑一座坛。为什么明明已经为神筑坛了，还是很美的意象叫耶和华沙龙、耶和华赐平安，可是神却还要他再筑一个坛呢？显然对于神而言，单单只是这样是不够的。是的，我们会因为遇见神而筑坛献祭，跟神产生一个新的敬拜的关系，我们会因为认识神、经历神也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单单只是这样是不够的。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开始就描述了一场令神作呕的敬拜。人有敬拜啊，有建造与神关系的祭坛啊，在祭坛上有献祭啊，人以为只要这样做就对了，然而神却表明说，他要的不是做这些事情的表面，而是活出神要的那个生命的理念。那么神要的生命是什么呢？以赛亚书一章十六十七节这样说，神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显然烛坛献祭并不是神真正要的，那是我们对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回应行动。可是神真正要的是你要活出那个自洁跟别人不一样的，而且是除掉恶行的不一样的，不要做恶的，而且要对人有爱加倍的爱，要行善，寻求公平，帮助那些受欺压的，为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所以换句话说，到底我们要建造什么样的祭坛？各位，你要先了解一件事情，祭坛真正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要拿来焚烧祭物的，而当你把祭物焚烧掉，那个祭物就没了，它不是烤肉要拿来吃的，它是焚烧掉。多数在祭坛里面，你看到刚刚几个经文里面谈的是燔祭，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祭啊，但是祭坛是要烧的，就是烧掉的意思。那么问题就是，你到底要在祭坛上放什么样的祭物？如果我们在建立职场祭坛、家庭祭坛，你要在祭坛上放什么样的祭物？各位，我们需要放的祭物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成为那个祭。所以，什么是主的祭坛？什么不是主的祭坛呢？关键其实在于你真实降服于神，那才是主的祭坛。因为你把自己放到那个祭坛上面，把自己烧尽了。留下来的是那个神所给你的馨香之气。当你不是真实降服于神，就算你建了一座漂亮的坛，那又有什么用？如果我们建祭坛，我们希望因此我能够更亲近神，很好。但是你要亲近多久，降服多久呢？换一个角度讲，你这个活祭在祭坛上面，你多快会跳下这个祭坛呢？什么是职场祭坛？什么是家庭祭坛？简单的说，就是在职场活出完全降服于神的生活，在家庭活出降服于神的生活。 如果职场祭坛是让你在职场唱一首歌，让你觉得感动，跟神祷告，这很好，跟神建立关系总是美好的。可是如果你唱完歌了，祷告完了，你并没有继续活出降服于神的生活，用降服于神的方式和价值观去面对你的同事，去处理你的每一个 case， 去应对你的老板的要求，在家庭里面不是这样子，你没有降服于神。那我不知道这个职场祭坛的意义是什么，家庭祭坛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因为经历了神先爱我们而筑坛，那我们该献上的是什么？我刚刚说是我们，那是我们的什么？对不对？我们要献上的是我们爱，我们爱。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就是我们经历了神先爱我们之后的回应，不是吗？那要活出我们爱的生命，要怎么活呢？我们需要先把自己放上祭坛，宰了，焚烧了。换一个角度讲，这个祭坛不是你享受的时间，这个祭坛是你痛苦的时间，你需要经历被杀被宰的痛苦。约翰一书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是这样说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句话我们都很爱，婚礼的时候都在听，可是后面两句 两节还是重点。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各位弟兄姐妹，当你要去爱弟兄的时候，很多痛苦不容易，不是吗？如果你要建立职场祭坛，你要爱职场里面其他人呢？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是恨他们啊。如果是家人一样啊，我们常常啊觉得不知道怎么去爱他们。对，可是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连他看得见的弟兄他都不爱了，这看不见的神他要怎么爱呢？各位，爱弟兄是一个钉十字架的过程，是一个让我们自己被杀被宰的过程。这个就是献祭，你要除了谈就是为了献祭，不是吗？今天我在台东，台湾的东南边、啊、那为什么会来台东？因为我跟我的父亲呢，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呢，我们跑了一些在台湾的教会，我们收集他们的故事、啊、那我们特别去跑那些比较小的比较偏向的教会，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很小的很偏向的教会，他们的故事很精彩，应该被更多人知道。那今天我们所碰到访谈的牧者呢，他们的教会呢，在过去这几年里面呢，从50个人快速的增长到300个人。那各位不要被数字所迷惑了，但是数字终究代表一些意义、啊、那而且呢，重点是他们的教会的增长多数、啊、都是社青、社会青年和年轻人。这个状态呢，在台湾的东部，尤其是东南部呢，比较偏乡的地方，根本就是反常。你会发现在台湾的东部、东南部，多数的教会呢，都有变那个年龄越来越高龄化的状态。可是这个教会呢，他的增长的人都是社会青年和年轻人，他们怎么办到的呢？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就透过访谈，希望能够找出那个让他们的教会有这么不同的成长的一个过程的原因。那我们就访问这个教会的牧师、啊、那我们在这个对话的过程里面，我们都知道呢，这个牧师的爸爸也是一个牧师、啊、那我就先说这个牧师的爸爸叫做牧师爷爷好了，只是为了容易分辨、啊、就是牧师爷爷、啊，牧师爷爷呢，在他服侍的期间呢，照顾了一堆的穷苦的小孩。那我们问这个牧师说，在你的印象中，你的爸爸什么时候开始照顾这些小孩？那个牧师说，他自己还也是小孩的时候，他爸爸就开始照顾这堆穷苦的小孩。那这个牧师和牧师爸爸都是原住民，台湾的原住民。原住民里面的特殊的孩子，他们是这个牧师爷爷特别去照顾这些人。那所谓的特殊孩子是什么呢？瞎的啦，聋的啦，智能不足啊，行为特别偏差，大家都不要的啦，啊。在牧师爷爷的年代呢，台东啊，像是台湾被遗忘掉的地方，没有什么资源，也没有太多人关心。台东人口很少，却是台湾各种族群呢，族群多元性最多的地方。有许多不同族的原住民还有汉人呢，都住在台东。而原住民在那个年代啊，不断的被忽视，所以呢，原住民里面的这些特殊的孩子呢，更是没人理中的没人理。而这个牧师爷爷呢，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他就专门去爱、关心、帮助、陪伴这些特殊的孩子长大。 结果呢，这个牧师啊也是这样做。十几年以后，整个教会就翻转了，人也多了，而且每一个人还在继续生啊。那我等下再细讲这个啊。那今天我们跟他访谈，我就得到一个很简单的结论：这个教会为什么会成长？因为他们是一群把自己的生命埋在这里，活出舍己生命的基督徒。我再讲细一点，这个牧师爷爷的教会啊，他是开拓教会啊，但是呢，这个教会因为是开拓的教会，所以没有什么钱能够给这个牧师爷爷。那牧师爷爷要养生，要养家，而且还要养一群特殊的小孩，对吗？这个牧师爷爷呢，就除了教会的服事以外，他是到处去帮别人盖房子、做建筑工、赚钱、养教会施工、养教会、养一群特殊的没人要顾的孩子，还要养自己的家。他最后啊，他自己的那个教堂啊，我们今天有去看，还是他自己亲手盖起来的，一砖一瓦盖起来的。那简单的说啊，这个牧师爷爷过得非常的清贫，非常的穷苦，但是却带出了一群人，养大了一群小孩，包括他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就问这个牧师说：“哎，牧师爷爷过得这么苦，你为什么还愿意委身成为牧师，而且还做一样的事情？”这个牧师呢，讲着讲着就哭了。他说他也不想。他说一开始啊，是他太太愿意做传道人，他就直接跟他太太挑明的说：“那你负责教会，我负责赚钱养家。”说他们这样子一搞就18年啊，他拒绝这个完全的投入在教会里面，因为他看到他爸爸太苦了。但是呢，神最后却依然呼召他，把这个牧师带回来台东的这个穷乡僻壤。那他们就分享说，他们每天都带着眼泪，也没什么钱，但是他们也开始去陪伴，把那些特殊的孩子，他们怎么陪伴呢？接到家里住，给他们吃饭，让他们有地方可以睡觉，让他们有地方可以洗热水澡。他们今天分享说，有一个孩子一直咳嗽，一直咳嗽，怎么样都不好。他们就问这个孩子说：“为什么你会一直咳嗽呢？”这个孩子就说：“因为我没有热水澡可以洗。”他们立刻就开放教会的浴室，让这个孩子能够来洗澡，然后在教会里面找一个空间，让那个孩子能够睡觉。甚至他们照顾陪伴的这些孩子，如果付不出学费，牧师还自己去帮他们筹措学费，陪他们成长。他们就是这样子陪伴人长大。我说他们真是活出舍己的神形象。牧师的女儿也在场，所以牧师的爷爷已经过去了。牧师的女儿，牧师的女儿现在也在读神学院，在教会做传道人。我们问牧师的女儿：“你长大的过程不会嫉妒吗？你爸妈的爱分给这么多人，你们也没什么自己的东西啊。”牧师女儿说：“她一出生，家里就是一堆小朋友了，所以她也习惯了。但是她也的确跟她哥哥啊，曾经两个人一起联合起来，要来抵制别人，想要把父母的爱抢回来。最后她说，她看到的榜样，就是他们前两代舍己，完全的陪伴，跟那些孩子生活在一起，陪伴他们长大。现在这个教会呢？”由这个牧师的女儿的父母，也就是牧师陪伴长大的那一大批人，成为中间的主力。而这一批人本来是特殊的孩子，现在他们的人生全部都改变了，他们不再是社会的败类了。原来这群人如果没有人陪伴他们，没有人帮助他们，他们很有可能就会去吸毒，有可能去坑蒙拐骗，有可能会变成很大的社会犯罪问题。可是他们不再是败类，而且他们开始工作，开始结婚，开始养家，开始赚钱，成为有用的人。然后他们全部都留在这个教会，成为教会的主力同工，并且呢，这些人现在呢，都在开始陪伴那些年纪很小，也是特殊需要的孩子，甚至是别的部落的、别的乡村的孩子，他们自己也开始生小孩，教会就不断的扩张，许多人开始加入这个教会，因为在这里有人舍己，有人活出爱。他们为什么会活出爱？因为神先爱他们。所以简单的说，他们在这里筑坛，为神筑坛。他们把自己献上，他们让自己成为那个燔祭，被烧尽。痛不痛苦？牧师说很痛苦，他哭着流眼泪，拒绝了18年。牧师的女儿也说很痛苦，他跟他的哥哥两个人曾经一起联合起来，来抵制别人，想要来抢回父母的爱。可是他们依然把自己献上，烧尽，继续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这个教会就不断的成长。你愿意在你生活的每个场景里为主筑坛吗？把你自己献上，在职场，在家庭，甚至在你走的每一步路上面，把你自己献上，活出我们爱的生活。别忘了圣经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是的，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渴望恢复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亲密的关系。可是那个坛建立起来了，祭物是你，是我们，让我们成为那个祭物，走上那个坛，成为爱人的人，成为活出爱的人，好让神的爱不停在我们这里，而是继续传下去，让更多的人因为我们的爱，神的爱，而经历生命的改变，这样这个祭坛就有意义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求求你帮助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筑坛献祭，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所到的每一个地方，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的里面，就让我们献上我们自己，成为那个馨香的活祭。就是那个活祭被焚烧的过程，其实是痛苦的撕裂，是不舒服的，是我们要面对我们的老我，是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百般的不愿意。主，但是求你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知道是你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愿意如此回应你。主，愿你在我们献上我们自己每的每一时每一刻的时候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你真实与我们同行。就让我们一起来为你筑坛献祭，一起把我们自己献上。谢谢主，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